我们知道圣餐和洗礼是神给我们的两个基督徒的两个圣礼，这个两个礼节虽然很简单，无论是洗礼还是圣餐，我们都觉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其实它的里面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想用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大家再一次来回顾这个圣餐的意义。我想基督徒我们做了很多年过后，好像都觉得领圣餐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我们每个月都做到好像已经是可以脑子都不用想就可以做下去了，常常忘记了我们这个圣餐里面带的那些深厚的意义在里面。这个礼拜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我看过一个短篇小说，我不记得这个小说的名字了，但是他讲的是一个法国巴黎的顶级厨师，他退休了以后，他就去了一个法国很偏僻的小镇里面，一个我们叫的穷乡僻壤里面，在那里退休了。然后他到了那个小镇过后呢，他就参加了那个小镇上的教会。那个小镇的人都非常的和蔼，那个教会也就这么多100人不到，不是很大的教会，他在那边觉得很温馨。有一次呢，他生病了过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非常关心他，他们就大家做了很多的饭菜，轮流做了这个饭菜去送给他，因为他是单身一人，然后呢一直照顾他到他这个病的痊愈。这个厨师生病痊愈过后，非常的感谢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温暖。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大概生病也生了蛮长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发现大家的厨艺都很有限。我想我们去做关怀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觉得说把我最拿手的做出来，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厨艺有限，所以他这个厨师就觉得说，这个小镇上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去过大城市，没有见过那个很高级的餐，所以呢他们厨艺很有限。那这个厨师就想到说，这是一个女的厨师啊，因为我们讲话听不出来女，就是她就想说她要请全教会的人吃一顿最高级的那个五星级，因为她是巴黎五星级餐馆的厨师，她要请他们吃那个五星级餐馆的那一餐。为了做这一餐，她就开始准备，她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们教会弟兄姐妹并不知道他是厨师，他就跟他们说，我要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所以我要请全教会的人吃一顿饭。那这顿饭要约到一个月之后，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个厨师就开始准备，从这个巴黎，从这个德国，从英国到处订购最顶级的食物，然后从这个最昂贵的红酒到最好的什么鹅肝啊，这个蜗牛啊，你知道法国餐都是这些东西啊，然后一直到那个最美的桌布，他都按照五星级的标准帮他们都预备好。到了那天晚餐的时候，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想说，就像爱宴一样嘛，就像我们都觉得说就是一个弟兄姐妹奉献的爱宴，所以大家也没有觉得说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当他们走进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餐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那个餐具一排都是闪闪发光的，然后他就端上这些可口的饭菜。那教会弟兄姐妹呢，仍然不知道他是厨师，他们就坐在一起，穿着很宽松的衣服，大家就是在很这个平常的气氛下，大家就在吃这一顿餐啊，大家都觉得说这顿餐真的很好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吃了过后呢，大家吃了很多，吃到酒醉饭足的时候啊，大家都很高兴，都很感谢他，然后大家就慢慢散去离开了。那这个厨师呢就出来，就把这个默默的把这些餐具这个收拾干净。 然后这个小说就停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看完我就在想说，这多浪费啊！这个穷乡僻壤的这些住在那里的居民们，你去 Costco 给他们买一点什么这个什么牛肉、鸡肉给他们，你这么好的手艺给他们煮一煮，然后就给他们吃了，他们可能一样的高兴。干什么要跑去这个全世界各地买这么贵重的食物，而且花费了他大部分的积蓄就是为了这一餐？我在想说好像真的很不值，他们吃完了他们都不知道说今天晚上他们所吃的那一餐乃是巴黎五星级餐馆的这个水准，我觉得太浪费了。但是当我这个礼拜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神为我们准备的圣餐就是这样一个超过我们想象的。他在圣餐里面所付出的是他从创世以前就开始计划的，而圣餐里面是他的身体，他的生命在里面，他为我们预备了如此昂贵的一餐。那我们常常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体会到这一餐不是普通的一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饼，不是一个普通的杯，那是神花费了他的生命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领会神对我们这个爱在里面，我们也太浪费了。如果我们就把它当成普通的一餐，说觉得我们是每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做了，那我告诉你太浪费了，你就浪费了神的心意，你浪费了神的精力。我们要知道这一餐是神用生命为我们提供的，在这一餐里他会告诉我们说，因着有这一餐，因着他所做的，你们不只是只有一点点好处，你们得到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我常常说浪费，我看到给那个小镇上的人做的那一餐浪费，我看到神在这一餐里面也很浪费。因为我们人常常想要的就是今世的一点点好处，我们就想说我们大概工作再好一点，收入再多一点，房子再大一点，车子再漂亮一点，我们就想要这么一点点。神给我们预备的可是那永恒，是我们根本想都想不到的。神为什么要如此浪费？因为神知道这个礼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世界上一点点的好处，他可以给我们世界上一点点的好处，在神绝对没有难成的事。你要这个世界上让你过得舒舒服服、平平坦坦，对神来说太容易了，他都不用上十字架就可以帮你搞定了。但是神知道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我们最需要的是当有一天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这个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怎么办？我们人现在不常常不觉得自己的灵魂重要，神看见我们的灵魂，他知道说这个灵魂在身后要去哪里，那这更重要。所以他给我们预备这昂贵的一餐，是要来救我们的灵魂，要让我们的灵在我们的身体朽坏，在我们的身体离开世界过后，我们的灵魂有去处。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浪费，他让他儿子的身体，让他的血成为这个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要我们知道神的爱，要我们领受他的爱。所以今天我特别把我们前一段一直在讲大卫的故事，我们今天停一次，我要让大家一起再来回想一下这个圣餐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第一点，我们讲到这个圣餐有历史的意义。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是逾越节，在路加福音22章，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是以逾越节的晚餐作为这个作为一个背景，神而且说我很愿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他的生命流他的血是没有人强迫他的，不是罗马人把他钉死的，不是犹太人把他处死的，是神他自己很愿意为我们舍的，因为他要救我们。神为什么要选逾越节？他怎么不选这个赎罪日？他怎么不选这个祝棚节？他们这个你知道犹太人的节日是很多的，过几个月就有一个节，这么多的节里面他为什么要选逾越节？因为这个逾越节的历史的意义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说在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的时候讲到逾越节的传统，这个在这个逾越节是发生在犹太人的正月，就是第一初这个新年的时候，新年第十日的时候，他们第十天的时候，初十他们就要预备这个羔羊，要预备要在逾越节吃的这个羔羊。然后在这里他讲到说，这个羔羊要留到本月14号，就是正月14。然后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羔羊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羔羊的肉，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这是一个逾越节的传统。逾越节是神当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所需要做的。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他们在那里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所以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能得救，他们唯一的办法呼求神。那神听到了他们的呼求，神自己进入这个历史，用他大能的手在埃及行了10个这个神迹，让这个法老在这个神面前不得不投降，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这一个逾越节就是在他第9个神迹结束过后，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他不想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神说好，最后一个神迹我就要让全地的人都看见谁是真正的主，谁是真正的神。所以他跟这个以色列人讲说，我要行这个最后一个神迹，是击杀这个埃及每一家的长子。我们知道每一家的长子都是很宝贵的，都是要继承父业的。神说最后一个神迹我就要让你看见谁是真正的主，我要把你们所有的长子都拿去，唯一的办法你能够躲过这一关的，就像这个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的，要把这个血涂在这个门楣上。我们知道神说在逾越节的时候，你们要羔羊吃了，要跟这个饼一起吃，因为你们吃完了你们马上要出埃及要赶路，那这个血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看到他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神说我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这个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的定律。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唯一有用的，唯一能够让你逃脱审判的，不是你是犹太人，不是说我们是犹太人神就跨过，不是的，也不是说我是一个好人，我的行为很好，我是善人，我是义人，都没有用。当面对审判的时候，唯一有用的，我们看见就是这血。什么血？ 羔羊的血，唯一能够让你通过神、躲过神的这个愤怒的审判的，就是羔羊的血。在这里，神说，你用羔羊的血做了记号。当你愿意相信我，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就能够保证你在这个审判中，你可以平安的度过。耶稣为什么选择在逾越节做这件事情，做这个最后的晚餐？因为他要告诉他们，今天这个历史上逾越节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指向这个最终的羔羊，耶稣基督。那他在这里告诉大家说，他的血可是比这个羔羊的血更加的有用，他的血是为了我们流，那他的身体是要为我们舍。在这里，在这样一个很传统的节日里面，一个逾越节本来是以色列家家户户团聚在一起吃这个羔羊的节日里，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今年的逾越节不一样。他没有让门徒回家去跟他们的家人吃这个吃逾越节的宴席，他让他们跟主自己一起在耶路撒冷来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要告诉他们说，从今天以后，神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新的家，一个新的家，这个家是超于你本人你自己的，这个家是一个新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面是以十字架为中心，这个团体不是像一个俱乐部，不是像一个我们认为的很亲热的这个家庭，而是这个家庭，这个新的家是带有使命的。这个新的家里面，神说，我要让你们在这里看到我的救赎，让你们在这里明白十字架的救恩。这个新的家要再改变你们，你们不再是你们以前的自己，在这个新的家里面，这个十字架会把你改变成一个新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一个晚上与门徒分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他告诉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从历史上的逾越节迈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这个逾越节从今天开始，从主开始设立圣餐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好，那我们再讲，除了有历史的意义，这里有一个立约的意义，有一个立约的意义。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要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家，还有这个圣餐代表的新的意义。主耶稣他说，这个饼是为我们舍的，可以看到说，神要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对罪不够敏感，我们觉得说大家都犯罪，所以我犯罪也可以。我告诉你，这个罪在神眼中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罪我们和神之间就有了隔阂，因为这个罪神听不见我们的呼求，因为这个罪我们不能得到神的帮助。所以主耶稣他第一件事情要解决这个罪，我们才能够跟神有关系。这个罪像一个什么？像一个癌细胞。这个罪在像一个癌细胞，它是致命的。我们常常要人知道自己身上有癌细胞都非常的紧张，有时候这个癌细胞都还没确认，我们就紧张的觉都睡不着了。但是我们却对罪好像觉得说，诶，没什么，反正大家都犯罪。我告诉你，这个罪就是你灵魂上的癌细胞，你不对付你的罪，有一天这个罪就会要你的命，就像癌症一样。所以这个罪如此的严重，以主耶稣才会以他的生命来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赎我们的罪，让我们得自由。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常常发现人有两个错误。第一个，他觉得说，我这个礼拜犯了罪，或者我这个月犯了罪，所以我就不领圣餐了。我不懂你们这个逻辑是什么。圣餐是神来赦免你的罪， 你如果犯了罪，你是最需要领圣餐的人。不是说我犯了罪过后我就不领圣餐了，那你觉得怎么样了？不领圣餐你的罪就会没有了吗？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圣餐桌前的时候，不是说我要都没有犯罪我才能来领圣餐，而是我来到主的桌前认我的罪，我跟神说我是犯了罪，我愿意悔改，我求你饶恕我，让我重新开始。所以不是说不犯罪的人才能领圣餐，神的耶稣基督一再说他到世界上来是遭罪人的。所以到圣，当你犯罪，当你每一次跌倒的时候不要紧，你来到神面前认罪，你悔改，神会赦免你，神会帮助你。还有一个错误，就是认为我要没有做什么好事我也不配领这个圣餐。我觉得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月好像也没帮助谁，也没有做，也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所以我不能领圣餐。这个观点也错误，因为圣餐不是你赚来的，不是你的好行为赚来的。如果是你的好行为赚来的，可能你会觉得说太少了一点吧，那我们要发一个大饼给你才够。这不是你的好行为赚来的，是神的恩典，他赦免你的罪是他的恩典。所以不要认为说我不合格，我不够好，所以我不领圣餐，那是错误的。神要我们来到他的桌前领他的这个他的饼，就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舍了，他已经做了。他知道说我们人是软弱，我们今天早上查罗马书才讲到，人在软弱的时候，在不义的时候，神就要救我们，定义要救我们。我们所做的就是相信认罪悔改。神解决了这个，用他的身体解决了罪，这还不是他的结束。神不仅要赦免我们的罪，神还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这个杯所代表的。他说饭后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看到说神说我赦免了你的罪，然后呢，我要开始给你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不是靠你自己能够活出来的，这个新的生活不是靠你的努力就可以创造的，你必须要靠我。那要靠主，要怎么靠？神说，我来跟你立一个约。你知道我们常常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觉得一下读过去就完了，立约，什么叫立约？我们觉得立约就像现在 sign contract 一样，你要买个房子也要立个约，你要买部车子也要立个约。我告诉你，其实圣经上的约比我们的这个合同合约要严肃得多。在圣经上你看到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常常神提到的他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都在强调一个约。而且常常神在帮助人的时候，他都说我要纪念我和你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个约在神眼中比条约要严肃得多。那这约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约像一个法律，这个律法，一个像我们现在的法律，带有法律的效果，然后呢还有带有那个爱的感情在里面。这是一个法律和爱一个完美的结合。这个立约的时候，神说我们以这个血立约，表示说这个是以生命来立的约。在这个约中，我们双方都有要负的责任，该做的事，该尽的义务，我们都不能随便的说我就离开这个约，因为这个约是在血中所立的，是有法律的效果的。而另一方面，这个约是在两方互相尊重，互相有亲密的关系，有相爱的关系， 中所立的。所以这样一个约，它超于了就是我跟你是好朋友，我们的朋友关系。因为当有约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关系不仅是有个人的感情，还有法律的基础，还有法律的保证。这就是这个圣经中所讲的约。那这个约像我们今天生活中什么呢？我刚刚说绝对不像你买房子所签的那个条约，你要没工作了你就不付钱了，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约很随便。圣经中的约像我们现在的婚约，当你结婚的时候，你与你对方所立的那个约，那个就是不只是说我们两个相爱，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结婚就是因为怕这个法律，我们两个相爱，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就好了。那婚约就不一样了，你们不仅有感情，而且有法律的保证，你不仅有互相的这个对对方的爱，而且你们有互相对对方该尽的义务。这就是神说我要跟你们所立的是一个新约，是一个新的约。当我们喝神的杯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拿起神的杯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你在签约。这个杯不是普普通通的葡萄汁，乃是你跟神之间的约。那神今天说他给我们的新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约？你今天喝了这个葡萄汁，你知道不知道你到底跟神签了什么样的约？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新的约是在这个1000多年前，在耶稣出生1000多年前，这个耶利米就预言了这个新的约会发生。这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记载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要知道你今天跟神签了什么样的约，好不好？一起来。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加利的人不再教导自己和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所，这是神口中所说的，告诉先知耶利米这个新约有一天会发生。在这里他讲到跟以色列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信徒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是新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约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看到说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约，表示说这个约以前是旧的，从今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它有一个连续性，是同样性质的约，但是程度不一样了。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它有更多的内在的这个功效，有更直接的这个神的参与，有跟神更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看一下，在这个新的约里面神所强调的什么？第一点，他强调的是说，我要赦免人的罪债。神第一个解决的是要赦免人的罪，这只有神能够做得到。我们人是很希望能够赦罪，但是作为借债人，你没有权利跟债主说我要赦罪，我要赦免。如果能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大家都可以去跟银行说，请赦免我的房贷，请赦免我的车贷，我们都赦免就好了。没，你作为借债人，你没有这个权利。唯有能赦免你罪债的是你这个拿着你的这个债权的人。那神今天因为我们的罪，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欠了神的债的人。所以神说这个债你还不了，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你还不了，除非你去死。那你如果不死的话，你唯一能够免去这个债的是神，他这个债主说，我愿意赦免你的债，我愿意赦免你的罪。那神的赦免可不是一句话就赦免，是我们就知道说，像一个所有欠了债的人，当我们有债在身上的时候，你不还 就得有其他人帮你还，这个钱不会自己长出来。那你的债你不能还，就要有人帮你还。谁帮你还？主耶稣来帮你还。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能够还我们罪的债。当我们的罪的债解决了过后，第二点，神说他赦免了人的罪债过后，他要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里我们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要知道说，在历史中间，神从来不跟人直接有关系。在旧约里面，人和神之间一定要经过一个祭司，人不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如果你要试一试，圣经上有的例子，有的是例子，你到神面，随便到神面前来，他一个一个击杀掉。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大好的信息，在这个新约里面，他说我可以跟你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不再需要祭司，我们不再需要老师。他说每一个人你都可以来认识我，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跟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那神解决了罪，建立了关系。第三点，神说他还要赐下一个顺服的心愿。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是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同。旧约是写在石板上，新约是写在心板上。这有什么不一样？石板上的这个法律是没有情面的，你做了什么事情就按照这个石板上的法律来审判。但是当他写在你心板上的时候，他给你这个心愿，让你来顺服神的律法。所以他说这个以后这个律法将不是在石板上，而是你有一颗自己转向我的心。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新约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在参与。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赦罪的是圣子主耶稣基督，那建立关系的圣父，我们的天父，而在我们心里动工的就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神跟我们的约是何等的保证，不是要靠我们独自的能力，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在我们身上做工。那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先看了历史的意义，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立约的意义。那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如果你前面的意义都搞得很清楚，你的知识很渊博，你圣经很熟悉，你前面的意义都很懂，那看你今天的意义能不能行出来。神今天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常常的来到他的这个餐桌前，跟他守这个圣餐。为什么？为什么会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常常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人都觉得说，人家纪念你就是因为怀念你所做的，没有人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就是纪念我，不要把我忘了，好像觉得说这样的讲法好像很不合情理。但是因为他的圣餐有这么深的意义，所以他要你这样做，不是让你记得那儿有一个耶稣，而是要你记得你跟他有约在身。领圣餐就是用一个看得见的饼，摸得着的杯，来让提醒我们，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约，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关系。神要用我们能够看得见，肉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提醒我们，他跟我们 OK， 那我们就今天的意义用大叫的来了哦。OK， 好，我们用这个看得见的立碑来提醒我们，我们得到的救恩啊，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人生的哲学，不是说我今天我以前相信佛教是这样活，今天我相信基督教是那样活，明天我相信柏拉图是那样活，它不是一个理论。神今天给我们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恩典，是我们能够摸得着，是我们嘴巴能够感受得到的一个真实的恩典。所以神说他要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样做，让我们纪念我们跟他之间所签的约。所以每一次当你来到这个饼杯，领到饼杯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想到神为我们舍去的，神为我们现在有吗？啊，有，现在有，现在到底什么地方有？这个有吗？那个有。 OK， 好，这个也有啊，太多话筒了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摸到饼杯的时候，我们摸到的是神为我们所付出的爱。这个像一个什么感觉？我们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去 LA 的那个环球影城，那个 Universal Studio，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大家喜欢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感觉让你走进那个电影了，你在电影上看到的是这样，当你摸得着看得见的时候，你觉得你走进了那个电影。今天这个饼杯有一点同样的意思，让我们走到了2000多年前，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同样是说给你我听的。当他对他的门徒说这些，我的身体马上为你们舍，我的血马上为你们流的时候，是说给我们每一位在神的这个餐桌前，每一位领神的这个饼杯的人所说的。当我们知道，当我们领受到这个神的饼杯的时候，让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的恩典。那最后，哦，对不起，我们最后我们看到说，不仅神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约在身，神更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生活的目标在哪里。耶稣说，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他也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再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目标绝对不是在这个世界，这个饼杯绝对不是停止于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求恩典。神说，这个饼杯的意义乃在永恒里面，在永恒一再的提醒我们，有一天他会回来和我们一同再领这个饼，再领这个杯，因为这是纪念他第一次来是为我们的罪死，那他第二次来是我们接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领这个饼杯的时候，像一个比赛的中场休息。你们看过那些很激烈的这个足球比赛，很激烈的篮球比赛，到了中场突然大家先停下来15分钟干什么？我们重新来规整我们的这个在比赛中我们的战略是不是正确，我们要怎么调整，我们要怎么因为这个对方的问题，我们要重新的调整过后，我们下半场要比上半场打得更好。今天饼杯起着同样的作用，每一次当我们领这个饼杯的时候，神说停下来想一想，你的生命是不是对准了永恒的目标，你是不是我的爱在你身上激励你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他说在中场停止的时候，就像球队一样，中场停止的时候，所有的球员
都去听教练的，对不对？他们不会去听隔壁这个队说什么，他们不会去听观众在想什么，有没有听，也不会去听别人，他们全心来听教练的，在从教练身上知道说我下半场应该怎么打得更好。而中场的停止也告诉你，你下半场有能力赢回来，因为上半场对方得了多少分，下半场你就有这个能力得他们同样多的分，因为他们都得过，你也可以得。这就是神用饼杯来提醒我们，你今天如果你软弱了，今天如果你跌倒了，今天如果你远离神了，当你拿起这个饼杯的时候，重新思想，把我们的眼睛专注在我们教练的身上，在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告诉你说他有多爱你，他的身体为你舍，他的爱足够让你战胜世界上的一切。不仅如此，他也提醒你说，你的生命的目标不是在今天，他所给你预备的就像那五星级的大餐一样，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他给你在永恒里面预备的荣耀，是值得你今天付出你所有的。所以圣经要我们怎么样，献上全人做活祭，因为他给你的预备的那种荣耀是你全身献上都不足以相比的。这就是神要我们在领饼杯的时候再一次来思想，再一次来思想他的恩典。我们人常常有两个倾向，我们有时候把神看得很严厉，觉得神就是那个像警察一样的，你做错了他就一定惩罚你，这是一种人。所以他们生活的这种基督徒一般没什么喜乐，因为他们很辛苦努力的在做好人。这个饼杯告诉你，你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神为你的罪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你不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债靠自己的能力来还，神为你做了。那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认为神是爱，我随便怎么做神都会爱我，我就是受个洗，然后我就认为说神一定会我进接我进天堂，也没这么便宜的事情。因为这个饼杯告诉你，神对这个罪是何等的严肃，为了赦免你的罪，他的儿子要流血，要上十字架，要破碎身体，你的罪才得赦免。如果是以这样重价来赎你的罪，你觉得你犯罪可以这样轻轻松松的说反正神会赦免你，那你没有那个悔改的心，你就没有这样的赦免。所以饼和杯提醒我们，我们不必害怕，我们也没有自由说去犯罪，我们受了神的重恩，我们跟神有约在身，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因着神的爱去活出神的旨意来，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得起神所为我们设立的这样的圣餐。而且在这个圣餐中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的目标是永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你所设立的救恩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常常不知道你的爱的长阔高深。主，你的爱以你的牺牲，以你的身体，以你的血表现了出来。主，让我们常常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心中，知道我们是一个与你有约的人，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是可以随便犯罪的人，我们是神用重价所赎的人。你的爱充满我们，你要给我们这样的心来遵行你的旨意，要以你的爱激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你的形象，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子。主，我们也谢谢你用你的死来 偿付了我们的罪债，我们所不能背负的罪你为我们背负了。主给我们一颗愿意悔改的心，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在犯罪的时候知道主你已经为我们舍了，我们可以得赦免。主，我们只要愿意真诚的认罪悔改，你必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真是为这样的恩典再一次献上感谢。主，求你饼杯的意义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不是一个月一次应该想起的，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知道的，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活在这个饼杯的意义中。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